各位好，我们继续来讲这个佛家的公案故事啊。这回呢，我还是要说一说这个释迦佛啊。咱们说一说释迦佛呀，跟他的这些家人啊。释迦佛这个家人包括谁呀？那就无外乎父母啊，还有释迦佛过去曾经有一个妻子啊，当然还有一个儿子罗侯罗啊。我要去讲一讲这些故事啊，简单的说一说释迦佛跟这些因为这故事里边有一些小故事啊，所以把它揉在一起啊，咱们就管它叫释迦牟尼佛跟他的这个这个俗家这个家人那故事，那其实也很简单啊。为什么很简单呢？因为他的这个家庭生活很短暂啊，很短暂啊。在这个释迦佛呀出世，在这个到了这个人世间啊，确确实实是不可思议的，确实是不可思议的啊。那么，释迦佛出世以后，他母亲去世，那么他父亲呢又找地方，跟他的这个大概是姨母啊，还是这个辈分的这个一起生活，那么释迦佛简单的讲，文武双全，可以说呢，释迦佛在当时的话，出家以前他叫悉达多太子，悉达多太子，十几岁以前，15岁以前，14岁以前，文武都是可以说是当时是天下第一，文也是第一，武也是第一，长得也是32相大丈夫好，就是32具足32相和80种好。这个相貌，这个就这么好，就这么端严完美，所以说是一个在世间法来讲是一个完美的男子。那么他的父亲呢，非常希望他能够继承王位，他呢肯定是不愿意，因为咱们说都知道释迦牟尼佛要出家呀，要去想要修道啊，想找这个解脱的这个之路啊。所以呢，他不愿意去这个继承王位，但是他父亲还有一个希望，就希望他能够，希望悉达多太子，希望释迦佛能够，这个过正常的、普通的凡夫人的生活，该继承王位继承王位，该娶妻生子娶妻生子。所以后来呢，他父亲呢给他安排了一个婚事。说你要是说结婚的话，咱们可以好商量，你出家的事咱们再商量，再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被逼无奈，这个释迦佛，也就是悉达多太子，在17岁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是为他操办了这么一个婚礼，他这个妻子呢，叫耶输陀罗。耶输陀罗，这个耶输陀罗呢，可以说呢，也好像也是他的这个，也是佛陀的这个亲戚，好像是表妹这样的关系那么这个耶输陀罗呢，长得是非常的清静，也很美丽，然后但是也很清静，她不是那种妖艳的人，她是那种很清静的这么一种美丽，很清静的这么一种美丽。心地也很纯净，就这么一个女子，而且是也是才貌双全，也非常聪明可以说呢是非常的也是非常完美那么呢，在这个结婚的时候呢，后来呢，这个耶输陀罗也知道，也知道了这个，释迦佛也就知道这个悉达多太子知道这个悉达多太子他无心成家。 他知道他真是也是在想着，总想着出去，啊，总想着离开这个国家，啊，离开这里去出家修道，啊，所以这个当天呢，这个结婚以后，啊，不像别的夫妻似的，哎呀，还说什么情话，哪有什么这些情话没有，啊，释迦佛太子，悉达多太子。他表明他的意愿，他说：“我得走，我得出家，我得修道去。啊，我得修道去。那么，这个而且呢，就一五一十的就跟他讲。这耶输陀罗呢一听呢，也是那，非常的这个，就是明理呀，也是通情达理，也非常通情达理。”啊，你说这个作为一个女人来讲，这个新婚呐，你说新婚燕尔，没有这些新婚燕尔的这个东西，然后呢，就自己的丈夫啊，要去远行出家修道，你说这个他很通情达理，但是呢，这耶输陀罗呢，也非常的有一点悲伤啊，那么他跟是悉达多太子，他就讲。他说：“你呀，他说你要走啊，说可是你要走了之后，那我怎么办呢？说你得给我，怎么讲呢？说你得给我留个儿子呀，是吧？你得给我留个儿子。你这样的话呢，你一走，这个不是个事儿啊。那么这么样呢，这个悉达多太子，他说行，他可以，那他可以。”啊，大家不要误会啊！说，这位说了，说这个，佛陀那就得生个儿子再走，不是的，啊，那么一直以来呢，就是因为今天我讲的这个事儿呢，就这一段啊，其实我以前我也说过，啊，那我是从哪儿，知道的呢？我也是以前看宣化上人的开示，我也知道的，啊。美国半佛城宣化上人开示，他讲过，啊，释迦牟尼佛那个，儿子呢是怎么来的呢？不是凡夫俗子男女之间，发生那个关系，然后有的儿子，不是这样的，绝对不是。那么这个耶输陀罗说：“你得给我留个儿子呀。”这个时候，悉达多太子他说：“好，可以。”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就用这个手指啊指了指。这个耶输陀罗的这个肚子，哎，这个就怀上了，啊，有人不明白，说你这个太荒诞了，那拿手指头一指，这个耶输陀罗这个肚子就能怀孕了吗？这是真的，这是事实，啊，怎么这么讲呢？啊，因为啊，第一，这是悉达多太子，啊，他基本上是无所不能。有一点大家要知道，他在那个古印度当时的那个时候，有很多外道，就是佛陀创立佛教之前有很多很多外道。外道什么意思呀？神通法力已经很不简单了，神通法力已经很不简单了，就这些外道的法术，那释迦佛、那悉达多太子，他有的他很多他也知道。而且咱们别忘了，悉达多太子，文和武都是天下第一，啊，都是天下第一。我再多说两句，那个外道什么概念？当时释迦佛在世的时候有很多种外道，那有的这个外道法力法术很高明，啊，你像这个一般咱们中国所讲的这个神仙这水平，他早就超过了，早就超过了。啊，当时这个外道很多都超过中国这个神仙的水平了，啊，你想，啊，所以这个，但是就这么厉害，为什么释迦佛还要去出家修道呢？因为他都不能够究竟的解脱生死，所以他要去出家，他要去悟道，哎，就这些小法术，在他看来都是小把戏，不算什么，这个我们不去过多讲。关键我们要知道，第一，释迦佛的儿子不是男女之事来的，啊，这是释迦佛，这悉达多太子，一直到后来他成佛，一直都是六根清净的， 他的妻子啊，耶稣陀罗也是六根清净的，啊，身与意都很清净的，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，这是关键。第二点就是不要有怀疑，因为我听这个故事，我也是，刚才我说过了，宣化上人讲的，宣化上人呢，不仅是高僧大德，而且也不是一般人，啊，所以不会有妄语，不会有妄语，我们要绝对的相信，啊，绝对的相信。啊，再有呢，我希望大家不要犯愚痴，啊，第一要明白，就是这个事情，要不然的话，一张嘴就错了，说释迦牟尼佛生孩子是怎么怎么样，你不要说错了。第二就是说呢，不要有愚痴，不要有这个很愚昧的想法，要有怀疑，啊，就这个我们这个咱们这个凡夫的这个智商智这个智慧啊，没什么智慧，咱们无始劫来的业障很重。啊，所以既然有这个佛菩萨大德的开示，咱们就一五一十老老实实的相信就好。我相信宣化上人当时讲的时候，也是不希望我们很多人造罪业，造了口误啊，这个好像是认为释迦佛真的有男女之事，所以啊，所以我认为宣化上人当时讲这个就是把这个事实讲出来啊。所以我们要相信，啊，不要有这个愚痴啊。所以这个孩子呢，就这么来的，啊，这当时就怀上孩子了啊。这个孩子呢，就是佛的这个儿子，啊，但是他是一个清净的一个孩子。他的来，他不是因为这个男女行淫而来的啊，他很清净，罗侯罗。啊，这就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。后来这个释迦佛的这个小儿子呀。长大以后他也出家了，出家之后跟着佛修道了，修佛法了，这是释迦牟尼佛有十大弟子，你像咱们之前说的目犍连尊者是神通第一，阿难多闻第一，这罗侯罗是密行第一，啊，密行第一，什么叫密行第一？就是说你像，就像这个人呢，跟你们一起在这儿。听讲啊，说话呀，但是他实际上他也在用功修行，你不知道，啊，这是我们察觉不到。你看见他买菜做饭，这是，但是他都在用功修行，啊，就这么用功，这是秘密的，我们不知道的，就是密行第一，啊，所以罗侯罗是很不简单的啊。那么呢，这是这个孩子的由来，孩子的由来。啊，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说不要以后犯这个低级错误啊。那么这个孩子由来是这样，释迦佛就是悉达多太子啊，把这个事情解决了，他就放心的就去啊出家修道了啊。那么而后来呢，你说这个悉达多太子走了，这个耶稣陀罗呢，也就是这个女子呀啊。他在这儿留在这儿，后来呢，释迦佛也就是这个悉迦多太子出家之后，他在雪山待了六年，他在雪山修行啊。这个雪山的话，这个修行呢很苦啊，他也不下山，他就在这儿苦行修行。那么六年那个时间光影啊，一晃啊。你有人说了，说那个耶稣陀罗这个肚子里边孩子是不是该出生了啊，这个也不同于寻常的人啊，他过了六年，一般说十月怀胎，但是他过了六年呀，这肚子就打起来了啊，说这个六年，当时在这个国家里边这个大臣呐，一些长者呀，还有很多人呢，就是有意见了，就什么意思呀？说你看这个悉达多他走了这么多年了，这个耶稣陀罗怎么还怀孩子？这不正常啊，这不正经啊！中国人管那个叫破鞋，或者说在中国的话，那就是要是说做出伤风败俗的事情，那得游街示众啊，那得活活淹死啊！这个大家在影视剧中大家也知道。在印度，古印度那边也，古尼泊尔，古印度那边啊，大概也是这样的。就说这个， 后来这个是悉达多太子的父亲，悉达多太子的父亲，也就是这个耶输陀罗的老公公，知道这个事儿也不高兴，你说怎么能这个样子呢？是不是？这事实摆在眼前，你看这肚子都大起来了，儿子又不在，你怎么能这整这个事儿啊？但是耶输陀罗觉得很委屈，你说我招谁惹谁了？我什么事儿我也没有，发生，对吧？这个，别说是跟别的男人了，就跟这个悉达多太子都没事儿。孩子怀了6年，我哪知道为什么？他觉得也很冤枉，但是有口说不清啊。所以后来的话呢，这国家的大臣呢，很多文武百官呢，就决定要把他这个处以刑罚。最后，这个就是这个悉达多太子，也就是他的老公公，这个耶输陀罗的老公公，也决定。同意说把他给处以极刑，要把他烧死。你想想，所以就准备了一个火坑，这坑里边着大火，点着火，火坑，说这我们说我们老说那个别往我那个这个往那个往那个火坑里推呀，就是这火坑啊，就这火坑。那么，这个耶输陀罗呢？当时这孩子已经出生了，6年怀了6年之后他出生了，已经出生了，他名字叫罗诃罗。那么这个大家都不相信他，大家都不相信他，他也这个时候呢就怎么样呢？就是视死如归了，就把这个一切也不是说视死如归，就是把这个生啊死啊都抛在一边。他说了一段话，这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我呢也。这个耶输陀罗啊，即将要被行刑，那他就抱着这个孩子，你当要烧的话，连这个孩子也得烧，所以抱着这个小孩儿，6岁的孩子，他就讲，他说我耶输陀罗呀，没有做出任何不清净的行为，想法都没有，说如果我要有这个事情，那就让我们被烧死，说如果说。没有这样的这个行为和事情，没有这个事实，没有这个不清净的见不得人的这个事情的话，那我们就不能被烧死，所以就请这个护法神呐、请诸天善神做个证明，说完这之后，人家自己主动跳下去了，自己主动抱着孩子就跳到火坑里边去了，也不再解释了，也不任何一个字都不多说了，就不解释了。抱着孩子跳下去了，可是你猜怎么着？这一跳进去当时你看这个熊熊的烈火，突然间就变了，变成什么呢？变成了一汪池塘，一汪清水。这是这个里边还有红莲，就是莲花。所谓火焰化红莲，所谓火焰化红莲，主要是这个火焰变成红莲了，变成莲花了，你说这个是不是很奇特呀？你说这是不是很奇特？那确实是，当然这个是世间罕有，世间罕有就很稀罕的、罕见的这个，有人说这是不是？也有点这个太神奇传奇色彩了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大家要绝对相信。为什么呀？我讲一讲这个道理啊。为什么我们要说不要有怀疑？在释迦牟尼佛出世的那个时候，大约是在咱们中国周朝的年代。那周朝就在这个周文王以前，那个时候，咱们这个东这个这个，在这个咱们的东方这个世界，还有什么动物啊？你比如像凤凰，像凤凰，像以前古代这个麒麟，这些瑞兽，祥瑞的这个野兽都有，后来就没有了。你到这个周朝春秋战国时期，的瑞兽全都没有了。所以孔夫子感叹，还有那个这个感叹。都是什么呢？人心要是变化了，这世间的很多东西都没有 啊，龙也没有了，龙你也看不到。你大概炎帝、黄帝的时候能看到，可能。啊，所以我们讲，有些东西不是说没有存在。就我们这些后辈的，过了几千年、几万年之后的人，啊，我们没有这个福分见到，所以我们就说它是没有，那不对的。啊，你想，我们这个环境越来越不好，越来越不好。如果说你今天我们这社会也是这样，我们今天环境在恶劣。那个鄱阳湖都没有了，这鄱阳湖都不像过去鱼米之乡了。那个过去黄果树瀑布也曾经干涸过，你们都在网上就可以查到。那这环境就如此的破坏。今天我们还有大熊猫，那等到1000年以后，啊，就也许就没有了。你要10000年以后，也许那个后世子孙又要怀疑了。当时这个2000年的时候，2011年有大熊猫吗？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没有大熊猫。所以我讲这个事情啊，跟你们证明一下这个道理，啊，再有呢，这个事情呢是啊，也是这个今天我讲的这些故事呢，大多数也是跟宣化上人那边看过来学过来，所以说宣化上人也不会有妄语，也不会欺骗我们，啊，再有一些事情都是佛经中也有记载，所以总而言之，啊，耶稣陀罗抱着孩子跳到火坑里边，火焰化红莲。啊，这不是虚构的，这是真实的。但为什么能够说火焰化红莲呢？这有护法神的保护，护法神的加持。最关键的一点，啊，还是什么力量啊？因果力量。所以就是说，我们今天这个时间，我们要作为真正的学佛人，为什么我今天要讲这个释迦牟尼佛跟他家人的故事，中间一定要讲这个火焰化红莲的事情？为什么？这就是深信因果的最好的体现。今天我们求这个求那个求那个求这个求半天，没完没了，求让别人保护自己，让护法神保护自己。可是你不问问你自己做了什么事儿？就像是我们今天看很多影视剧，这个贩毒的人也去拜佛去，啊，这黑社会老大他也拜佛。啊，自己孩子有的是做自己孩子做造的孽了，他也求观世音菩萨，行吗？可能吗？你想想可能吗？还有一种情况，就天下人都认为你好，你也就自己认为你好，可是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，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，你也不说，别人也不知道。这个时候，你也希望求有好的果报，可能吗？因果不昧。因果不昧，我们自己说句难听话，我们自己应该知道自己什么德行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，所以为什么耶稣陀罗能够说敢于抱着这个孩子往里边跳，他没做这个事儿，所以他发这个愿，他就实现了嘛，他就不可能被烧啊，换句话说，今天我们有人很多人求这个长寿啊。求健康啊！你不断杀，你不去戒杀放生，你不去这个戒杀茹素，不吃素，你还去吃肉，还去这个杀生，还去生气、嗔恨心，你能身体健康吗？你能长寿吗？如果你真的是戒杀了，也吃素，而且还救度众生啊，这个弘扬戒杀啊，弘扬素食之类的，常做这样的善事，啊，你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。那你自然会健康长寿。你求这个，你都不用去求这些果，它就会有。所以我要跟大家讲，说这个火焰化红莲，你不要不相信，就是这样，啊，就是这样。只不过今天我们，你不要说不相信这个火焰化红莲这个故事。我跟你们讲，今天我们这个世间是，红莲化火焰。我们红莲化火焰，这就是凡夫愚痴的，咱们就这样。那你真正修道人的话，你就应该有这个本事，叫火焰化红莲。什么叫红莲化火焰呢？今天我们呀，很多人呢得了一些好像是不治之症，癌症啊、高血压呀、三高啊、痴呆呀、脑萎缩呀，好多这个病。但是这些病跟吃肉有关系，跟嗔恨心、生气有关系。造这些原因的时候，都不是说一天两天的，所以积少成多，到得到这个病的时候，就已经是定型了。 说你想啊，求健康也求不到，因为你这个阴是这么一个阴啊，所以万卷不离其宗，还是因果问题，还是因果问题啊。后来的话，咱们接着讲这个，大家一看火焰化红莲，哎呀，谁也说不出什么了。大家都服气了，这个耶稣陀罗呀，他真是货真价实，真的是，这一个是贞洁的一个啊，一个媳妇儿，好媳妇儿，啊，绝对没有说对不起这个丈夫的事情啊，所以就给他平反，啊，给他平反。后来呢，释迦佛回来了，那这释迦牟尼佛回来了，释迦牟尼佛当然再回来之后，他就跟这个耶稣陀罗就没有什么关系了，就是因为。出家了吧？啊，跟这个他就不可能是以夫妻相称了，但是他还是抱抱这个孩子，啊，他又抱起来这个孩子，啊，这罗诃罗这个是他的儿子嘛，啊，他抱起来，啊，这个就是这样。那么有人说呢，这罗诃罗怎么怀胎6年呀？哎，这是一个因果问题。罗诃罗在过去世的时候，曾经啊。出家修行，后来呢，他就堵人家那个老鼠洞啊，结果呢，憋了人家6天，啊，他们，那么他呢，在现在呢，他后来呢，就是这个6年的这个果报。具体来讲，我就不多说这个故事了，这段故事的话，一说的话又长了，时间也不允许。那么大家可以去看看宣化禅的开示，很多故事都是宣化禅人都讲过啊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还再说一个小事儿，啊，说释迦牟尼佛跟他的亲人，释迦佛父母是亲生的呀，啊，释迦佛的这个母亲叫摩耶夫人。释迦佛不是说成佛之后谁也不管了，然后就这孝道也不管，不是，相反，成了佛之后更是一如既往的尽孝。这怎么意思呢？我们都知道《地藏经》，这个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《地藏经》就是这个缘起啊，就是佛上到了这个天宫中，给他的母亲讲的啊。所以你还以为怎么着？这整个《地藏经》，《地藏经》是佛家的孝经，是让我们去孝道，讲的是至孝的这个婆罗门女啊等等，这个地藏菩萨孝道的故事。佛本身讲这部经的因缘，也就是给他母亲讲的。你所以你看看，都特别吻合这个孝道。所以说货真价实，《地藏经》说是一部佛家的孝经，从佛这儿来说，就是根本上就是孝道。他本身就给他母亲讲的，啊，所以说不是说敢给别人去讲的，他自己本身也是啊，究竟的去孝道。那么，至于释迦佛，他对于他的父亲呢，也是孝道，啊，都度化，全都给度化。就在人世间的时候，他父亲离开人世的时候，释迦佛都成佛了，亲自回去料理后事，亲自啊，咱们说是抬着棺材也好啊，怎么样也好，亲自料理这些事。他不是说我成佛了，我找一人替的吧，替代吧，也没有，绝对没有，就自己亲自亲力亲为。所以，我们说，通过今天我讲的这几个小事儿啊，串起来，大家去看一看啊，大家去看一看。我们说这个，佛的这个一生，还有佛的这些家人亲戚，还有一些事情，大家看到总结出来一些规律。作为一个真正的修行人，最最根本的要清净，要戒行，要清净。要严持戒律，啊，释迦佛，没有啊，这个他这个道心很圆满，啊，没有男女之间他这个事情。另外呢，啊，最关键就是说，啊，他这个道心很坚固，道心很坚固，啊，道心坚固。戒律、精严，这都是给我们的示现，给我们的示现，同时又兼顾了亲情。所以，我想说的地点就是这个意思，啊，说今天我们有的学佛人，有不少人 抱怨，或者说发愁，说我想学佛，家里人不信佛，那我怎么办？啊，那么问题就在于什么呢？首先你自己个儿，你要自己有一个决心，你真是想不想学佛？你真想学佛，学佛的话不是跟家里边人有小矛盾的，不会的，啊，不会的。为什么呀？学佛是越学越开我们的智慧，啊，那么最起码也是教导你信因信果啊，断恶修善的，啊，所以就是我们怎么会跟家人啊说格格不入呢？他再起码的话，家人也不希望你说你，他也不会希望你不好啊，所以我们断恶修善肯定是很好的，啊。所以我们有一个根本的原则，根本的原则，就是有一个道心，有一个决心，有一个决心和道心。你把这个佛家的这个戒律，你给它持好，依教奉行，就是家人的这个习气呀，不要说急于说一两年啊，一两个月都给它转化过来，它不是一下一蹴而就的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。所以说，成佛有因缘，学佛也有因缘，那么我们自己个儿严格要求好自己个儿，自己做好，慢慢慢慢的，家人会不会转化，但是要最可怕的、最不应该的是什么事情呢？就是说，有的人想学佛，但是由于自己家里边人好像对佛教不了解，也不信佛，所以这个人呢，就不是真正学佛。又想持戒，又持不好戒，又今天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也就是又进又不能进，退又不能退，又不学佛吧，他又舍不得；又学佛吧，他又不能按照要求去做，你这就糟糕了，你这就麻烦了，你这就肯定是学不好佛，不但学不了佛，而且以后，烦恼还多，你家人还会说：“哎呦，你看你这个，学佛之后也没什么长进，为什么呢？不是说学佛没长进，是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学佛，所以我们说，真正的去学佛的话呢，我们讲跟家里边这个处理好这个关系，处理好这个关系，其实跟社会也是这样，也是这样，你不要把这个戒律啊，或者说佛家的这些制度啊。觉得好像说很难做，还有好像是很有矛盾。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人，我听过，我看过有人写过一句话，他写得很对，很有道理。戒律是利益的，是一种保护，它不是一种痛苦，它不是一种痛苦，不是一种痛苦，另外就是说呢，常随佛学也是很有必要的，也是很有必要的，我们看这个，这个释迦牟尼佛做的很好的榜样，做的很好的这个实现，那么出家修道，道心很坚固。要学佛的话，就认认真真的好好去学佛，那么依教奉行，断恶修善，那么你真正去把这个事情做好了，那么这个，他的这个国家家人也都理解。亲情呢也能够说兼顾到，这个也能够真正的报父母的这个恩，最后他的这个妻子儿子都出家了，都出家了，他的这个妻子呢就成为一个比丘尼，他的这个儿子呢是他的十大弟子之一，十大弟子之一，所以真正的去救度了他的这个这些亲人，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，这是我们应该去领受的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说你真正去学佛，你真正去修道的话，有一天你的家人也能够得到你的恩惠，纵然说不可能说这一辈子，在这一世中不一定说在这一世他也都跟你一样的，但是说呢，他肯定比你，比过去刚认识的时候要有进步要有提高，归根结底，总结起来就一句话：我们自己，一切都是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， 不认真学道，我们自己不觉悟，那么外边也就看起来也就不行。我们这一切有一句话叫"境缘无好丑，好丑在于心"。你不要执着的认为外界说家人不理解我，家人不信佛什么什么，关键是我们自己个儿啊，自己个儿很重要啊。所以说，你真正说，依教奉行，按照戒律去走，那么有些事情都会改变。我最后呢，再想举一个小的例子啊。以前有一个女同志，东北辽宁，她这个家里边人呢，她的母亲呢，说信佛呢，其实也不信。那其实说不信呢，他也信，啊，他母亲原来给他呢，给他做这个皈依，啊，他没有亲自去，他母亲给他做的，所以属于这种迷信状态，啊，完全属于迷信状态，而且也爱吃肉，啊，爱吃肉，所以这就是认为这皈依好，他也就参加一下，啊，就这样的一种情况。后来这个女孩子的呀。说是女孩子，她已经结婚生孩子了啊。这个后来认识我了，她就后来我就劝她皈依，我说你应该皈依啊，应该好好的去学佛，正儿八经的去学佛。她也愿意这样，但是她自己身上也有很多毛病，懒。她也结婚了，也很多毛病，她自己也说很多毛病。我说你这样，你就去，好好的去念楞严咒，啊，她也听了。他虽然很懒，但是我说我，但是有时候我也知道他还得懒得念，但是他也念，啊，他念的时候，他后来他跟我讲，他说他老公啊，有时候给他捣乱，啊，老给他捣乱，他一念楞严咒就捣乱，他一念楞严咒，他的老公就是捣乱，啊，你这个事情就不好办，啊，后来呢，我说你，你该念还要念，你就是要继续念。你越是捣乱，就说明你念的这个重要性，就是必要性特别大。那他不在的时候，你再念呗，啊，他因为他俩的工作时间不一样。我说你他不在的时候，你再念呗，啊，你别跟他顶牛，你别跟他这个对着干，啊，就是不要夫妻之间吵架。他说你什么，你就啊，呵呵呵，就一过而就了。你该念还念你的，啊，但是他不在的时候你念。后来呢，再加上他又去，东北辽宁这个海城这个的妙想法师这个大悲寺皈依，啊，后来他就带她老公一块去，啊，她老公送她，这都是后来没有想到的，就没想到她老公那么支持她，还、哎、你一起到大悲寺，后来，据听说啊，她这个就比过去就好多了，这家庭里边这个。她老公也有些事情也不像以前给她捣乱了，所以我跟大家讲，就是我们有些事情啊，事在人为，都在你自己个儿。你我们老如果说整天生活在一种抱怨、多想、担忧，还不如你自己做点有用功呢。啊，所以就是像刚才我说这个例子，凡是念楞严咒的人，你就一直念楞严咒，啊，对你自己有好处，对你家人也有好处，啊。那久而久之，你天天念，天天念，你不用去刻意去求什么，啊，慢慢慢慢的，家人从不理解到理解，他从理解有一天他会，哎，跟着你改变，啊，所以话多了我也不讲，就讲到这儿。所以今天咱们把这故事讲完，啊，一切在自己，不在于外界，啊，这样。那么就这样，咱们把这个事情呢，咱们今天这故事就讲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啊。